在2008年的时候，正式进入教会全职的服侍。
我喺2008年正式嘅喺教会里边嚟去全职嘅侍奉。
我3年前退休了。
我3年前退休啦。
其实我还是可以继续的。
其实我仍然可以继续嘅。
但是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提出的话，教会永远就不会找人来接替我的。
如果我不提出的话，教会它总是不会来去找一些新的传道来去接替我的职务。
所以经过我退休之前1年多向教会提出，然后请他们赶快找人做接班人。
但是在我退休的之前1年半多，我就向教会提出叫他们去寻找新的传道人去接替我这个侍奉的岗位。
因为要让新的接班人早一点来，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在教会的侍奉。
希望能够早一点的新的传道人来到教会，有一个接替的一个过渡时期。
虽然是退休，但是因为我们在3年前接收了另一间的国语教会华人怀恩堂哈浸信会怀恩堂。
但是虽然3年前我退休，但是我们教会是接了另外一间的国语的一间的教会来去做带领的工作。
今年是39周年，他们39周年的纪念。
我以前侍奉的教会已经是39年。
是华人堂哈。
这个是福音堂，已经是39周年。
多浸已经有52年了。
在多浸呢，这个母会呢就有50几年的历史。
这个教会为什么撑不住？因为他们老化。
这一间教会为什么它撑不住呢？因为它老化。
弟兄姐妹不同心，
弟兄姊妹不同心。
今天如果教会不合一，不彼此相爱，神不会在那里。
如果今日的教会不同心，不彼此的相爱，神不会继续使用你。
我用了这几年的时间陪伴他们，慢慢稳定下来了。
我虽然退休，但是我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陪伴他们，慢慢已经去到一个过渡的时期。
不过很可惜，接替我 的人今年3月离开了。
但是可惜接替我的这个新的传道，他今年又3月的时候离开，我又继续在那个侍奉岗位里面。
我相信一件事，
我相信一件事，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是神自己调派他的工人，
是神自己来去差派他的工人。
不要以为教会好像很厉害，我可以去聘请某他神的仆人。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犀利，你可以聘请神他自己的仆人。
相反的，我们顺服神的带领，让他自己来调动。
相反的，我们是顺服神自己的带领，顺服在神自己的调动安排。
要爱传道人，
要爱神
传道人，爱
要爱你的传道人，
好好的陪伴他们，
好好的陪伴传道人。
这样的话神会祝福，
这样的话神会祝福你。
好，不讲太多自己的东西了。
不讲太多自己的事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新人新生活。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新人新生活。
那我是从哥罗西书刚刚你们读过的这一段保罗的勉励。
我就引用头先我哋一起读过嘅保罗嘅书信里边嘅作为引言。
那第三章它有一个概念。
第三章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作为一个信徒，
作为一个信徒，
你已经有永生了，
你已经拥有那个永生。
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在三章第一节，保罗说：“如果你真是与基督一同的复活。”
那既然有复活的生命，就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既然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就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有一位教父这样说，
有一个教父这样说，
他说方舟的动物进去的是什么？
方舟的动物入去的是什么？
那出来的也是什么？
出来的也都是什么？
如果进去是一个乌鸦，
如果入去的是一个乌鸦，
那出来的也是乌鸦，
出来的也都是乌鸦，
进去的是狐狸，
入去的是狐狸，
出来的也是狐狸，
出来的也都是狐狸，
没有改变的，
没改变的。
但是那些进入基督耶稣救恩方舟里的人，
但是这些入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方舟的人，
进去是一个样子，
入去是一个模样，
出来的就不一样了，
出来就不一样了，
是完全的改变了，
是一个完全的改变。
像乌鸦那样的一个罪人进入教会后，
一个好像乌鸦这样的罪人入到教会之后，
看啊，出来像个鸽子，
他出来就像一个鸽子。
本来一个毫无忍耐专门跟别人斗气的人，
一个毫无忍耐专门跟人斗气的人，
别人一碰就像碰到豪猪一样，
一碰就碰到好像是一些硬邦邦的东西一样，
porcupine 哈，
好像那些
那
金猪，
就头破血流，
我就可以刺到你流血，流破血流。
进入教会之后，
入到教会，
出来看啊，
出来就睇下，
变成一个温馨可爱、人见人爱，
变成一个温顺可爱、人见人爱，
个个都愿意摸的小宠物了。
人人都好愿意摸下你，成为一个好似小宠物一样。
信耶稣基督是生命改变，是重生。
信耶稣系生命的改变，是重生，
是一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新的生命，
而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是有所改变。
第十节给我们有两个的提醒，
第十节给我们有两个提醒，
是说内在的那个渐渐更新，
就是你内在的渐渐的更新，
如同造他神，他的神的形象，
如同造他那个神的形象。
那外在的改变你可能马上看得见，
外在的改变你可以立即看得到，
但内在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的，
但是内在的改变是长期是逐渐的。
那你信主之后，你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
你信主之后你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是马上改变的，
这个是马上改变的。
但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里面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跟着第二个提醒，就是说要在不动了，帮我按一按哈。
第二的改变就是，
好，第二个我们看到是知识上渐渐更新，
就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
今天教会的危机是什么？
今日教会的危机是什么？
是圣经已经不被重视了，
圣经不再被重视。
你如何评估每一次的聚会？
你怎去评估每一次的聚会？
诗歌动人吗？
是不是诗歌的动人呢？
气氛很温馨吗？
是不是气氛温馨呢？
其实我们应该问，
应该我们要问，
这次的聚会，
这次的聚会，
神的话语是否在我的心中产生冲击？
神的话语是不是在我心中发生冲击？
是否带来长远的影响？
是不是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
是否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
是不是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我们？
这个才是我们要专注的，
这个才是我们所专注的。
然后十一节呢，你告诉我们说，在主里我们是合一的。
在十一节这里说到，在主里面我们合一。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不理你是什么身份地位，
在主内我们是合一的，
在主内我们合一。
但是只有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合一。
只有在这个属灵的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些生命有改变的人才可以合一。
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全新的生命，
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面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这个在理论上，这个全新的生命的本质的改变，
在理论上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
也应该相应地在生活中来反映出来，
也都是相应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映出来，
以至于基督徒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以至基督徒与众不同的人生。
但事实上，
但在事实上，
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
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的人生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人生没改变，
跟他信主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啊。
同他信主之前根本没什么不同。
以前是自我中心，
以前是自我中心，
现在仍然为自己而活，
今日仍然为自己而活。
以前追求出人头地，
以前是追求出人头地，
现在追求升官发财，
现在追求是升官发财。
以前三天两头就跟老婆吵架，
以前不到三两日就跟老婆吵架，
现在每个礼拜也要吵两三次，
现在每个礼拜又吵架两三次。
以前脾气不好，
以前脾气不好，
像张飞，
好像张飞，
现在没有两样，
现在都没有两样。
以前的为人是不三不四，
以前的为人不三不四，
现在的形式是七除以二。
今日的形势就是
七除以二。
七除以二，
还是不三不四，
仍然是不三不四。
总而言之，跟以往没两样。
总而言之，同以前没两样，
跟世人没有什么不同，
同世人没什么两样。
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如果要反映出他内在生命的本质，
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要反映他内心内在的本质，
他必须要活得与众不同，
他必须活得与众不同。
我们稍微看一看保罗在这里有几个重点，
我们来去看看保罗在这里有几个重点。
那第一就是从十二到十四节，
第一就是十一从到十四，
因蒙神爱必须活出基督的美德，
因蒙神爱必活出基督的美德。
那怎么样做呢？首先穿上基督的美德。
怎么做呢？首先要穿上基督的美德。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
而是因为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权柄、神的拣选都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旨意、恩典、权柄、拣选都是神的作为，
是不是我们因为好 才被得救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才被得救？
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
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就应该好，
我们就应该好。
当神白白的恩待了我，
当神白白白白的恩待我，
使我成为他的儿女，
让我成为他的儿女，
领受他的圣灵之后，
领受他的圣灵之后，
我们就应该有所改变，
我们就应该有所改变。
各位，你选东西的时候是因为那些东西有好的地方你才选，是不是？
各位，你选东西的时候因为你选到你认为是觉得好的，是吗？
我们得救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得救就不是这样，
跟我们的选择完全是相反的，
与我们去选择东西是根本是相反的原则。
当你选妻子、选电脑、选工作等等，
当你拣选你的配偶、工作、电脑等等，
是因为他有吸引你的地方叫你去选，对吗？
是因为对方有吸引你的地方才去拣选，是吗？
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多时候选到最好的，
当然我们也都没办法有时候我们拣到最好的，
因为跟我自己的条件有关系啊，
跟你自己的条件有关系啦。
那听说阎罗王都没有办法选得很好的，
据说阎罗王啊都没办法拣选到最好的。
这个翻译 很好啊。有一个笑话，
有个笑话，
有人来到阎罗王的面前，
有人来到阎罗王的面前，
阎王就跟他说：“你一生做了很多好事。”
阎罗王对他说：“你一生做了很多个好事。”
将来投胎的时候，你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的。
将来你要投胎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好的。
你要选什么呢？
你要选什么呢？
他说：“
他说，
我要选良田千亩。”
我要拣选良田千亩。
妻妾百人。
妻妾百人。
儿女成群，
儿女成群，
功名利禄，
功名利禄，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一生无忧无虑，无灾无患，
一生无忧无虑，无灾无难，
幸福快乐，
要幸福快乐。
阎罗王这样说，
阎罗王咁样话，
有那么好的事，
有咁好嘅嘢咩？
那我投胎去了。
咁我都去投胎啦，
哪里轮到你？
点是有啲咁嘅道理？
一个人的得救，
一个人嘅得救，
跟我们本身没有关系。
以我哋本身系点样冇关系？
这是我们要强调的。
但系我哋系要强调嘅，
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
我哋得救绝对唔系因为我哋有几好。
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部分。
呢个系基督信仰嘅核心嘅部分。
记得。第一，你是不配。
第一，你是不配。
第二，你得救之后，你得到恩典之后，
你得救之后，得着恩典之后，
你要让你自己更配。
你用你自己更加配得。
当然，仍然要靠他的恩典。
当然，仍然是靠神的恩典。
那在这里你看到选民有一个特点，十二节说讲到是圣洁。
这里十二节讲到选民有个特质就是圣洁。
当神把恩典赐给你我之后，
当神将他恩典赐给你和我，
我们就应该开始圣洁。
我们就应该开始圣洁，
不要浪费践踏他的恩典，
不要浪费践踏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可以让他的恩典在身上没有果子结出来，
不要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结不出果子，
那要被砍下来的。
如果是这样，你会被斩罚下来。
请你回去看约翰福音十五章，
请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五章。
那在十二节的后面有一连串的美德，
在十二节背后有一连串的美德。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
这个不是完整的清单。
保罗只是举一些的例子，
保罗只是举几个例子，
而这些美德是反映出基督的品格。
这些美德是反映出来基督的美德。
在十二节有两个词，
在十二节有两个词。
当保罗说基督徒要有这些基督的美德的时候，
保罗说基督徒有基督的美德的时候，
那圣经在十二节就这样说，要把这些美德存在心里。
圣经就是这样说，将这些美德存在心里。
这个在原文圣经这个存字其实就是穿上的意思。
在这个原文存这个言意就是着上穿上。
在十节开始说穿上的新人，那个穿上就是这个字。
在十节这个穿上新人，这个穿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直接的翻译是说，把基督的美德像穿衣服一样穿在心里。
直接来讲，就是将基督的美德好像穿衣服一样穿在你的身上。
好像有点怪怪。
好像有点怪怪。
衣服是穿在外面的嘛？
衣服是穿在外面，
怎么可以穿在心里面呢？
怎么可以穿在心里面呢？
这就是基督美德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基督的美德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告诉我们第一，
他告诉我们第一，
一切的德行首先是从心里面，
一切的德行首先由心里面发出，
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
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第二，
第二，
这个内在心里的品德，
这个内在的心里面的品德，
必须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必须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要在生活中行出来的，
在生活当中行出来，
就像穿上新衣服一样，
就好像穿上新的衣服一样，
人人可以看得见的，
人人可以看得到。
这两点对一个基督徒成圣生活很重要，
这两点对一个基督徒这个成圣的生活很重要，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否则我们活出来的就不可能是真正基督的品美德，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办法真正活出基督的品德。
这些美德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看，
这些品德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看。
那今天我只是简单用问题来带出，
我只是今天用一个简单的问题将这个美德带出。
你有没有穿上新人呢？
你有没有穿上新人呢？
你的生命是否显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产生怜悯呢？
你的生命有没有显出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来有这个怜悯呢？
你我的生命是否有谦卑呢？
你和我的生命是否有谦卑？
那中国人好像蛮懂得谦卑哈。
中国人好似懂得，好懂得谦卑。
啊，我不行的。
咁我唔得嘅。
哎呀，我这个儿女很笨的。
我呢个儿女好笨啊。
这个不是谦卑。
呢个唔系谦卑。
那种真正的谦卑是在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福那里。
呢个真正嘅谦卑就系登山宝训嘅第一个福里边。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明我邻里的贫穷，
表明你内心灵里面的贫穷，
我一无所有，
我一无所有，
我只能够靠耶稣的恩典，
我只能够靠耶稣的恩典。
这才是真正的谦卑，
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
你的生命是否带着温柔呢？
你的心究竟是不是带着温柔呢？
你能否对他人说，
你能否对别人说，
宁愿我受苦，
宁愿我受苦，
好过你受苦，
好过你受苦，
这是温柔，
这个就叫温柔。
你的生命满有恩慈吗？
你的生命是满有恩慈吗？
以致他人得到好处就像自己得好处一样，
你要使别人得好处好像自己得好处一样。
你的生命带着忍耐吗？
你生命带着忍耐吗？
我想我们真的应该如此的，
我想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应该这样。
到底你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究竟你和我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一切都成新的了，
一切变成新的了。
好，我们说第一，我们要穿上基督的美德，跟着呢要活出基督的爱，这是十三跟十四节告诉我们的。
第二点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爱，这个是第十三、十四节。
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在十三、十四节，
我们需要花这个时间来看这两节的经文。
这里提到基督有的基督的两个美德，
这里提到基督两个美德，
一个是饶恕，
一个是饶恕，
一个是爱，
第二个就是爱，
把他们加在一起，
将这个加在一起，
这就是饶恕的爱，
就是饶恕的爱，
这是基督美德的最高峰，
这就是基督美德的最高峰。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唯有基督仍然罪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是基督饶恕的爱，
这个是基督饶恕的吗？
是在我们还背叛他、背逆他的时候，
是在我们仍然叛逆他、背叛他的时候，
他甘心乐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死在那里。
耶稣甘心乐意的走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埋葬复活。
所以基督的爱是我们一切德行的出发点，
基督的爱是我们一切德行的出发点。
哎，世人也讲爱的，
世人都讲爱的，
不过那是有条件的，
但是爱是有条件。
其实我们也非常懂得那个所谓的饶恕的爱，
我们其实也都懂得什么叫做饶恕的爱，
只不过我们所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
但是我们所爱的不是别人，只是自己。
爱自己是无条件的，
爱自己是没有条件。
我走到镜子面前照来照去，
我去到一块镜子面前照来照去，
就算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美，
即使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靓，
但是我还会很爱自己的，
但我仍然会爱自己，
这是正常人会有的，
这个是叫正常人会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爱自己，那不正常。
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就不正常。
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自己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看到自己不可爱的地方，
但是我们仍然处处为自己着想，
但是我们仍然处处为自己着想，
这是对自己饶恕的爱，
这个就是对自己饶恕的爱。
一个基督徒若要有一个超越的人生，
如果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超越的人生，
他要把这种对自己的爱来用来爱其他的人，
他会用爱自己的爱来去爱其他的人，
真心爱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人，
真心去爱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甚至是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甚至爱一些伤害过你的人。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件，卢刚事件。
我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讲的事件叫做卢刚事件。
在二十多三十年前，美国的University of Iowa， 在 Iowa 大学那里，
在二十，是不是二十多年
前？也几三十
年。二十几三十年前，在 Iowa 这个大学里面
发生一个震惊全美的一个枪击案，
就是震惊全美的一个枪击案。
一个叫卢刚的留学生，
一个叫卢刚的留学生，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开杀戒，
一个因着一啲嘅鸡毛蒜皮的事来去大开杀戒，
开枪杀死了五六位教授和学生，
佢开枪杀死五六位嘅教授同埋学生，
其中一位是副校长。
其中有一位叫做副校长叫做安妮。
卢刚系咩事搞到咁呢？咁
呢个卢刚为了什么事去做这种的事呢？
佢留下一封嘅遗书，留下一封的遗书。
佢留下一封嘅遗书，
里面充满了咒诅和仇恨。
佢里边充满咒诅同埋仇恨。
他说老板跟他过不去，他的系主任。
佢嘅系主任即系佢老板过唔去。
没有把那个最好的奖给他。
冇呢个最好嘅奖落去赐俾佢，
以致他找不到好的工作，
以致佢找唔到好嘅工作，
他咽不下这口气，
佢就吞唔下呢口嘅气。
他说死也要找人来陪，
佢死都要揾人落去陪。
那有一样人家都不明白的事，
但系有一样人哋冇办法明白，
为什么副校长安妮也被他杀死？
点解副校长安妮安妮？佢都会被杀死呢？
这个校长对中国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的爱护。
这个副校长特别是对中国的留学生，好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那他的家人在他遇害之后表现出来是宽恕和爱。
他的家人当这个安妮死之后，他们表现出来 的爱。
安妮是一个基督徒，
安妮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父亲长期以前在中国做宣教士，
他的父亲长期以前在中国做宣教士，
他自己也出生在中国，
他自己也是出生在中国，
他有三个兄弟都是基督徒，
他有三个兄弟都是基督徒。
当这三兄弟在医院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杀死之后，你想想看，悲痛之情可想而知。
你看看，想象一下，这三个兄弟见到妹妹在医院死在那个地方，他的伤痛的程度。
但是这三个兄弟没有仇恨，
但是这三个兄弟没有仇恨，
他们围在一起祷告，
他围在一起来祷告，
然后给杀人凶手卢刚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然后给杀人的卢刚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当时他父母已经从中国已经飞过来美国了。
当时他的父亲父母亲已经在中国飞过来去美国。
这封信交给当时中国同学会的一个负责人，转给卢刚的父母。
这封信是交给当时这个同学会的负责人，叫他转交这个卢刚的父母。
这位同学对基督教一无认识，
这个同学对基督教一无认识。
当他看完这封信之后，他心灵受震撼。
当他看了这封信之后，他心灵受震撼。
这件事情以后，他信了主。
这件事过之后，他信了耶稣，
而且全职侍奉，
而且是全职的侍奉，
就是现在美国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华新牧师。
这个就是今天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华新，
华恩，
华恩牧师。
他里面是这样说，
在里面他是这样说的，这封信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三兄弟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巨大的悲痛，
我们三兄弟经历突然而来的悲痛。
在我们伤心缅怀妹妹的时候，
当我们伤心缅怀妹妹的时候，
我们的思绪和祷告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
我们失去的，我们的祷告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祷告。
因为你们也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
因为你们也都是经历这样的哀哭震惊。
安妮深信爱与宽恕，
安妮相信爱与宽恕。
我们想要对你们说，
我们想对你的家人说，
在这艰难的时刻，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爱与你们同在。
这封信是透过安妮的一位朋友 Margaret 教授交给这个中国同学的。
这封信是透过安妮的一个同事好友来去交给这个同学的负责人。
那他就问这位 Margaret 教授，他说怎么可能呢？
这个好友 Margaret 就问，为什么有可能写到这封信呢？
华新问 Margaret，
这个是
华
恩问这个 Margaret， 为什么有可能这封信是他们写的？
难道他们不恨凶手吗？
难道他们不憎恨凶手吗？
这位教授回答说，
这个 Margaret 说，
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在这个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
因为信仰当中爱是高于一切，
宽恕胜于仇恨，
宽恕胜于仇恨。
在安息礼拜的时候，
在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
有很多中国同学有一种内疚感，都去参加了。
有好多个中国同学因着有啲内疚感参加呢个安息礼拜。
他们所看到这个安息礼拜，
佢哋所见到嘅呢个安息礼拜，
许多的亲朋好友一个个上台讲述，安妮生前爱神爱人的事情。
一个接一个嘅亲戚朋友上台讲述呢个安妮嘅生平，佢嘅故事。
他爱神，他爱人。
爱神爱人，
整个会场充满的是平安祥和，
整个会场是充满平安祥和，
没有任何的仇恨跟愤怒，
没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怒。
而这三兄弟很清楚中国同学们那种的心情沉重，
这三兄弟很明白这些中国同学他们心里面的沉重，
所以他们一直穿梭在同学的中间，
所以他们穿梭在这些同学之间，
满带笑容跟他们握手问好，
满带笑容握手问好。
许多中国同学哭了，
很多中国的同学哭了，
他们看到这些人的信仰，
他们见到这些人的信仰
竟能够让冤仇变成友爱，
竟然将一些仇恨变成友爱，
他们看到这信仰的背后，
他们见到这个信仰的背后
竟然有如此的宽恕跟爱，
竟然有如此的宽恕和爱。
各位，耶稣基督的爱是宽恕的爱，
各位，耶稣基督的爱是宽恕的爱，
是没有条件的爱，
是没有条件的爱。
我们如果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美德，
如果我们真的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美德，
我们要让基督的爱先来充满我们，
我们先要用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来，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
爱是要在生活中活出来的，
爱是应该在生活中来去活出来，
这种爱就可以在十二节的这些的爱让我们就披戴基督的美德，
这些在十二节讲到的美德就是让我们来去披戴基督的美德，
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因着爱，
因着爱，
我们在生活中就表现出来这些的德行，
我们就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些德行，
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所该有的品格，
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人生该有的品德。
我们跟着来看第二点保罗提醒我们的，
我们再看第二大点保罗要提醒我们，
因蒙神爱必须经历心意的更新，
因蒙神爱必须经历心意的更新。
这两节经文提出了两点，
这两节的经文提出两点，
第十五节第一点就是说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
第一点在十五节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作主，
第二是说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心里，
第二就是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心里。
那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平安，
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平安，
这个平安在原文有两个意思，
平安原文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因，就是说基督徒因信称义后与神和好的关系，
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与神和好的关系，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一节告诉我们的，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一节所讲的，
就是我们从此信主之后，从此跟这个平安的源头永远的连接，
我们信主之后以这个平安的源头永远的连接，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并不是靠我们努力可得的，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所得的，
不是你修身养性修桥补路可以达到的，
不是你修心养性或者是一些动作所得的。
那平安第二个的意思就是因着与神和好，那就借着神的信心带出一种平静安稳的心态，
因着你以神的和好，按着神的带领，你就可以活出这个平静安稳的心态。
这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操练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操练。
那保罗在这里说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这里保罗就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作主，
如何来的呢？
是怎样得来的呢？
从两方面看，
在两方面来看，
第一，
第一
当我们里面对生活有，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面对选择，对不对？
当我们在里面要面对我们生活种种的选择，
当我们决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什么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
我们的选择要与心里那个基督的平安要一致。
我们的选择要有心里面与基督联合的平安要一致，
让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违背在基督里的平安，
让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要违背基督在我们内心的平安。
那这是选择，生活上的选择。第二呢，
这个是生活当中的选择。第二点呢，
第二就是表现在我们面临逆境的时候的反应。
第二点就是当我们面临逆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
换句话说，在人生的风暴中、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活出平安喜乐的人生。
就是换句话，在我们人生的风浪、这些患难当中，我们仍然换出一个喜乐的人生。
各位，我们要清楚知道，
这点我们要清楚知道，
基督的平安不是说让我们不会遇到艰难危险。
基督的平安不是说让我们不会遇见危险、风险，
而是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而是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心里就充满了信心。
我们知道因着神与我们同在，内心充满信心。
所以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因此不怨天尤人，
我们因此不会怨天尤人，
而是深知主的恩典够我用，
也深知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在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
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
我不会愁眉苦脸，
我不会愁眉苦脸，
而是泰然自若，
也要泰然自若。
工作有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工作有成就的时候，
不是趾高气扬，
不是趾高气扬，
而是谦虚平和，
而是谦卑平和。
当我与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不需要非争个输赢不行。
当我与别人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不是非争一个输与赢，
而是寻求合一，
而是寻求合一。
开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前面的人车速太慢了，
前面的开车的速度太慢，
我不会拼命的按喇叭，
我不会搏命的去按这个喇叭，
而是自认倒霉，
也自愿是倒霉，
耐心跟随，
耐心的跟随。
如果后面的车冲着你拼命按喇叭，
如果后面的车冲着你搏命的来响喇叭，
你不会怒发冲冠，
你不会怒发冲冠，
气得不行了，
气得不行，
而是心平气和的，
也心平气和，
求主赦免那按喇叭的小子，
求主赦免这个响喇叭的小子，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作主。
这是基督徒的福气，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福气，
是人生的智慧，
是人生的智慧。
如果我们想得到基督的平安，基督带给我们的和平和好，
如果我们要得着基督的平安带给我们这个和平和好，
基本上恐怕还是你我要对上帝有所信靠和顺服，
基本上就是你和我对上帝一个信服和信心。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靠顺服，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靠顺服，
你不知道他在掌权，
你不知道他在掌权，
他托住万有，
他是托住万有，
那我们就很难有那种的平安和平的心，
我们就很难有这个和平和平的心。
平安是不被外面的事情打扰，
平安就是不要被外在的事情打扰，
和平是一种主动跟人家和好的态度，
和平就是主动与别人去和好，
这需要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做主，
这个就是需要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主。
那怎么样做呢？十六节就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怎么做呢？就是十六节所讲的，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我常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哈，都有一个两大的难关。
我常常觉得包括我自己很多基督徒有两大的难关，
就是在操练神的话语上的两大难关，
就在操练神的教导有两个难关。
第一，从圣经里面读到我的脑细胞里面，
在圣经里面要读到进入我的脑细胞。
广东话 很贴切一个字说入脑啊，入脑啊，
广东话就比较合切，入脑。
好像国语没有这样 的表达哈。把神的话语读到我自己的脑细胞里，
将神的话语读到入去我的脑细胞。
第二个难关呢？
第二个难关呢？
如何从我的脑细胞传递到我的心里？
如果要由我这个脑细胞传递到我心里面，
其实这个距离 不远哈。
其实这个距离不远，
但是很多时候一生都进不去，都达不到的。
但是很多时候一生都达不到，入不到心。
圣经里面说，
圣经里头说，
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出来的？
圣经说一生的果效由哪里发出来？
心里发出的，
是由我们心里面发出。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箴言四章二十四节。
马丁路德也曾经这样说过，
马丁路德也都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神的话倘若只是头脑的知识，
神的话倘若只是头脑的知识，
而不是用心灵来体会，
如果不是用心灵来去体会，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智慧，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话语的好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话语的好处。
所以只有当我们让神的话住在心里的时候，
只有让神的话语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智慧，
神的话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智慧，
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
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
才会带给我们人生有改变，
然后带给我们人生有改变。
那注意在这里提到是丰丰富富的，
这里提到注意是讲到丰丰富富，
而不是零零碎碎的，
不是零零碎碎，
也不是迷迷糊糊的，
也都不是迷迷糊糊。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有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时我们读圣经有奇怪的现象，
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来成为智慧，
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成为智慧，
而是智慧地去用神的话，
也是智慧的去用神的话。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不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的行为，
不用神的话语改变我的行为，
带领我的行为，
带领我的行为，
而是去找神的话语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然后将神的话语为自己的行为来去找辩护。
那换句话说是选择性的来吸收，
换句话来讲就是选择性的来去吸收。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当你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当你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你可能觉得很不爽，
你觉得可能会不爽，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的是什么？
感恩节桌上那只火鸡，
想到的就是感恩节腿面上的火鸡，
要让我那样无怨无悔地来献上，
让我是无怨无悔的这样献上，
我不干，
我不得，我不做，
那我就尽量不读那节的经文啦。
咁尽量就唔读呢节嘅经文，
就挑一些有用的来读。
然之后挑一啲嘅你觉得有用嘅来读。
那我请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呢？
请问你系咪有咁样嘅经历呢？
当你跟太太吵架的时候，
当你同太太嗌交嘅时候，
你用哪一句神的话来成为你的智慧呢？
你用神边一句说话成为你的智慧呢？
是丈夫啊，你要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命呢，还是妻子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呢？
你是用丈夫啊，你要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命，抑或是用妻子啊，丈夫啊，你是妻子的头呢？
他讲的
啊，唔系咁样讲咩？哦
，OK，
嗯，讲咩？
求神帮助我，
求神帮助。
好，很快我要差不多结束哈。第三，保罗提醒说，因蒙神爱，必须凡事奉主的名而行。
因蒙神嘅爱，必要凡事奉主嘅名而行。
好。这里在说什么？凡无论做什么，就
话无论做什么，
就表示说不是只在礼拜天的，
就唔系话净系只礼拜天，
是每一天的，
系每一日。
我们应该是这样来看，
我哋应该系咁样嚟睇。
周末的时候在墙内这个。四堵墙内来充电，
周末的时候在四幅墙里面去充电。
所以礼拜五你不要一定要来国语团契、要聚会，
所以礼拜五你一定要回去国语团契去聚会。
礼拜六有机会去一些小组去查经，
礼拜六有机会去这个小组的查经。
礼拜天当然一定要来到神的殿敬拜侍奉他，
礼拜日一定要回到神的殿去敬拜侍奉他。
这是我们在墙内的充电，
这个就是在墙内里面的充电。
之后做什么？
最后做什么呢？
你周间的时候在墙外发光，
在这个周礼拜一至这个就是 weekdays 叫什么墙外，在墙外
要发光，
要发光
墙内充电，墙外发光，
墙内充电，墙外发光。
不是在你心血来潮的时候，
不是你心水来潮的时候，
是在所有的时候，
而是在所有的时候。
不是在我们祷告唱诗如痴如醉的时候，
不是我们唱诗祷告如痴如醉的时候，
不只是、
不是只是，
还包括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方各面，
是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方各面，
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奉主的名而做。
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奉主的名而行，
那我们就需要靠主的能力。
那我们就需要靠主的能力。
今天你我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本身是一个神迹。
今天你和我基督徒的生命本身的改变就是一个神迹。
但如果不靠神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能力，
如果不靠神给我们那个属灵的能力，
我们绝对没有可能活出一个更新的人生，
我们绝对不可以活出一个更新的人生。
第二，凡事讨主喜悦。
第二，凡事讨主喜悦，
要做到两点。
要做到这两点。
第一，他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主的喜悦。
凡你所做的都是出于神的喜悦。
我们都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他是我的主人，
他是我们的主人。
我所做的一切是要出于他所喜悦的，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喜悦。
还有，
还有，
他所做的一切，
他所做的一切
是为主人而做的，
是为主人而做，
是为主人的名而做的，
是为主的名而做，
不是为自己的名，
不是为自己的名。
今天教会的麻烦在哪里？
今天教会的麻烦在哪里？
太多的 boss，
很多的太多的老细。
我们都愿意做领袖，
我们都是要愿意做领袖，
所以没有人做仆人嘛，
所以就没人愿意做仆人，
搞到一团糟，
搞到一锅粥。
有一个神的仆人提醒我们，
有一个神的仆人提醒我们，
要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事工，
要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工。
小心我们今天不是去影响社会，
小心不是我们今天去影响社会，
现在已经被社会来影响教会，
反而是被社会影响教会。
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头，
让我们服在主的权柄之下，
让我们服在主的权柄之下。
第三，凡是为主的荣耀，
凡是为主的荣耀。
这里说奉主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动机上，
这里说奉主的名义行，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
都是为主而做，
都是为主而做。
我们一切德行的目的，
我们德行的目的
是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来荣耀神，
是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来去荣耀神。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那里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三十一节
这样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都是为要荣耀神而行。
结束的时候，
结义，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
让我们的人生是投资在永恒上面，
让我们的人生是投资在这个永生永恒里面，
去取悦那位生命之主，
去取悦这个生命之主。
盼望我们从今天保罗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话语里面，
盼望今天透过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话语，
领悟到超越人生的道理，
明白到超越人生的道理，
那就是在人生的目标上，
就在这个人生的目标上，
我们凡是奉主耶稣的名而做，
我们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做，
在心思意念上，
在心思意念上，
用基督的道用基督的道和平安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是用基督的道和平安更新我们的生命，
在品格上，
在品格上，
我们活出基督的美德来，
我们活出基督的美德，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满有基督的荣美，
以致我们的生命满有基督的荣美，
我们的人生会经历一个真正超越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才经历一个真正超越的人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一起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你以永远的爱，永不止息的爱，爱我们到底。
你是永远的爱，永不止息的爱，是爱我们到底。
感谢你一直过去在带领这个教会。
感谢主一直的过去带领这间教会。
许多的人在这里认识你。
好多嘅人喺呢度嚟去认识主，
许多嘅人生命得到更新，
好多嘅人生命得着更新，
更有一些的肢体愿意奉献全时间来为你而活，
更加有一啲嘅肢体全身嘅嚟去全然嘅奉献嚟去为主而活。
求主继续在这里动你奇妙的工，
求主你继续喺呢间教会动你自己奇妙嘅工。
主啊，愿你的爱充满着我们，
让你的爱充满着我们，
激励我们去为你而活，
激励我们为你而活。
主啊，赦免我们的软弱，
主啊，赦免我们的软弱。
我们在许多的地方得罪你，得罪人，
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得罪主，得罪人。
求主赦免，求主光照，求主洁净，
求主赦免，光照洁净。
主啊，你复兴我们，
主啊，复兴我们。
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
但愿我们好好的多结果子来荣耀你，
但愿我们多结果子来去荣耀你。
主，我们知道靠自己我们做不到，
主啊，我们知道靠自己做不到，
但感谢你在那里有取用不尽的恩典，
但是感谢主在你里面有 取之不尽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活着就是彰显基督，
主啊，让我们活着就是彰显基督，
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蒙福之后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蒙福之后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